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肖佳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亲子心连心节目，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好，也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希望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可以分享美好的信息，好听的诗歌，也能够分享一些孩子们的心声。那今天呢的节目内容呢，首先有灵修这个栏目。如果您有圣经的话，预备一下圣经，等一会儿呢，我们会跟您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读圣经的话语，让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滋养我们。那节目后半部分呢，就是有问答。一个孩子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生活就好像是笼中的小鸟呢？啊，每个孩子都有觉得被束缚的感觉，那是因为啊，可能是功课的压力太重啦，又或者是爸爸妈妈的管教很严呢。到底是什么主导了孩子自己觉得自己活得好可怜，是一只笼中的小鸟，难以展翅飞翔？那我们今天呢，在问答这个环节里边呢，跟您听一听这个孩子的心声，笼中鸟。那好，现在呢，让我们把圣经翻开，一起来灵修吧。朋友们，今天呢，我跟您要分享的经文是在提多书，提多书的三章，第四节、第五节，这里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1987年4月17日，那是一个星期五，也是所谓的耶稣受难日。黛比与他的六个朋友在12000尺高空从飞机跳进阿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的晴空里面。黛比几秒钟自由下落之后，就进入了螺旋状态，快速的下降。他很想追上那四个在他下面的人，但是他计算错误，撞上了另一个跳伞的人。每小时50里速度的冲撞，让黛比失去了意识，他被弹回去了，他全身瘫痪在空中，像一个布娃娃。黛比向地面掉落，但是他的降落伞还没有打开，而且没有办法能够将伞打开。那个时候，黛比的脸上开始流血了，他带着血的脸从他的教练兼队长罗伯森的身边摔落下去。罗伯森立刻使他的身体进入无浮力状态下降，他将头弯在胸前，脚趾朝天，两只手臂紧贴着身体， 它下降的速度很快，达到每小时180英里。可是他一看，黛比似乎下落得更快。队长罗伯森继续的下落，他努力让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当地面起来迎接他的时候，他轻轻地摇摆肩膀，让自己像失去意识的那位年轻的女子落下。之后他到了黛比的身边，如同没有斗篷的超人，他伸手抓住黛比的备用绳索，用力地拉扯，随即迅速地离开。这样子黛比的降落伞打开了，开始缓慢地向地面飘落，只有2000尺的高度了，离碰撞地面只有12秒钟。罗巴森打开了自己的伞，黛比和他的教练都得救了。黛比从他的伤势中完全恢复，但是他对神迹似的抓住他免于丧命的那一位教练永怀感恩。朋友们，黛比从高空往下坠落的那一刻，可幸有他的队长帮助了他，救了他。那我们其实身边也有一位，有一位也抓住了我们，使我们免于永死。我们正在迅速地向死亡坠落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拯救了我们。罪的咒诅已经定我们永死的罪，我们正急速地向坟墓、向火湖冲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救主出现了。新约圣经24次描写他是救主。玛利亚欢呼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天使也歌唱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喊着说，现在我们信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彼得也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还有保罗也说，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为这些他感到惊异。用以描写耶稣的所有的名称里面，救主这个名称是最为宝贵的。他不仅是世人的救主，他也是你和我的救主。透过我们的救主耶稣，你和我都可以被他悦纳，而且得救赎，成上帝的儿女及天家的一份子。我们的救主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呢？我得救全靠来他，我有了他就够了。
心顺服，都最终奖赏我的一生。 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境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全部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飘渺之般，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之般，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今天在问答这个环节中呢，跟您谈到的是大海写来的一封信。大海说，他说，佳丽阿姨，我已经进入高三了，目前我的学习成绩算是名列前茅，我很想报考北京大学，可当我把这一个想法跟爸爸妈妈谈到的时候，他们舍不得我到遥远的北方去读书，不同意我离开现在住的城市。我感觉我都长这么大了，怎么我还像一只笼中的小鸟？我怎么样才能够说服我的爸爸妈妈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在这儿呢，我要回答大海的这封来信了。大海心里面很不痛快，因为他觉得他想去读大学，而且去报考一所著名的大学，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爸爸妈妈要反对呢？我想爸爸妈妈不同意你离开家乡独自到遥远的北方去读书，那是因为在感情上舍不得，那就现在而言呢，他们担心你独自在外孤身无援，得不到亲人的照顾。就未来而言呢，其实爸爸妈妈也有可能呢担心你毕业以后回不到他们的身边。那当然无论是近虑或者是远忧，我都可以肯定的说，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爱。那既然爸爸妈妈如此疼你，那么他们也一定会为你的未来着想的。如果你确实已经坚定了选择，明确了方向，我建议你应当做出努力，相信关键的时刻，爸爸妈妈是能支持你实现自己的理想的。那我觉得大海这个时候啊，你光生气是没有用的，而且要说服他们的时候呢，要有一定的步骤和方式。我觉得首先呢，你可以将自己对未来事业的设想跟爸爸妈妈做个交通，那通过这样的沟通，以便征得父母的支持。那同时我也觉得你还需要搜集一些有关北京大学的介绍资料， 详细的将你所向往的这间名牌高等学府的情况呢，好好的向爸爸妈妈介绍。最后呢，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跟爸爸妈妈阐明到北京大学深造对于实现你的理想和抱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打消爸爸妈妈原来头脑里的那种这里有这么多的大学，哪间不能上，非得要到北京去不可吗？打消他们脑袋中的这种固有的想法。那我相信一所名牌大学它的优点是很多的，你好好的向他们解释的话呢，谁都能够听得明白能理解的，对不对？那另外呢，还有的就是我想到，我不清楚你现在独立生活的能力是怎么样的，在你的来信中呢，你说到你的学习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啊，学习成绩有的时候跟生活能力呢不会说是啊完全一样的，对不对？那我想这也是爸爸妈妈所顾虑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真的有一天独自在外生活了，你的吃喝穿衣照顾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让爸爸妈妈放心呢？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你应该在学习之余抓住机会进一步锻炼提高自身的独立生活能力和日常的自我管理能力。那对于一个高三的学生来说，大部分都已经是十七八岁，有的十八九岁了，但是呢，我也还听说有些少年朋友呢仍旧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平时因为繁重的学习从来都没有洗过衣服，也从来没有自己做过一顿比较像样的饭，所以呢，很多父母当然担忧这些少年孩子们一个人出门在外的学习不会自己照顾自己，把身体搞坏了。那如果大海你愿意的话，从现在开始，比如洗衣服啦，叠被子啦，叠衣服等等这样的小事都自己动手，远离家人，独自在外，的确像你爸爸妈妈所担心的那样，就是一切都得靠你自己了，不可能像在家里那样什么事情都可以依赖父母坐享其成了。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时候不仅要有这种思想准备，而且更重要的呢是要有实际的行动，切实提高自己的自立能力，让爸爸妈妈放下心来。那最后呢，我还要跟青少年朋友们说，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一只笼中的小鸟，大家知道吗？因为凡是成为笼中的小鸟，通常在离开了笼子之后呢，很快的就会死了，因为他们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能够再像自然界中的小鸟那样面对风雨的袭击，也不会自己寻找食物来充饥。那这并不是我给大家泼冷水，我只是希望少年朋友们面对自己的现实情况，看一看自己究竟有多少能力可以独立照顾自己，同时还能够提高自己的学业。接着下来呢，我跟大海还有其他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分享这一则故事，这个故事一定会带给你一些启示。马奇他是一个女孩子，马奇他自七岁的时候呢，就以卖女童军饼干赚进了8万多美金。马奇他13岁那年呢，发现了推销的秘诀之后呢，就在放学以后挨家挨户的推销饼干。原来很害羞的马奇他呢，竟然变成了卖饼干的高手。这一切呢，都起始于一个愿望，可以说是一个火红炙热的愿望。对马奇他和他的母亲而言呢，他们的梦想呢是能够环游世界。马奇他的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抛下了他们母女两个。之后呢，马奇他的母亲呢就在纽约当服务生，赚钱来养活女儿。有一天马奇他的母亲对他说，我要努力赚钱让你上大学，等你大学毕业以后，你就可以赚足够的钱让我们去环游世界，好不好？因此呢，13岁的马奇他 从女童军杂志上获知，卖最多饼干的童子军可以带另一个人免费环游世界。他就决定尽全力卖出女童军饼干，他要缔造史无前例的女童军饼干销售的记录。但是人仅仅有欲望是不够的，对不对？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呢，马奇他知道他必须有一个计划。于是呢，他的姑姑就建议他说，随时随地要服装合意，穿上代表你专业精神的行头，做生意的时候就要穿得像生意人。穿上女童军制服，在4:30或者是6:30去推销，尤其是在礼拜五傍晚的时候，去公寓的住家推销的时候，你要请他们多订一些饼干，并且随时面带微笑。还有啊，最要紧的是，不管他们买还是不买，你总要彬彬有礼，不要求他们买你的饼干，而是请他们投资。这是他姑姑给他的一些建议。马奇他当时他很想环游世界，他很想有一天赚到足够的钱，能够有这个资格带着妈妈环游世界。其实当时的很多童子军都有他相同的愿望，或许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计划，但只有马奇他实行了他的计划。他每天放学之后真的穿着他的制服，随时随地锲而不舍地请人投资他的梦想。他会在门口对英文的人说，嗨，我有一个梦，借由推销饼干，我可以为我和我妈妈赢得免费的环游之旅，你要不要投资一搭或者是两搭饼干呢？在那一年呢，马奇他卖了3526盒女童军的饼干，并且真的赢得了他的环球之旅。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又卖掉了42000多盒的女童军饼干，他也在全国各地的推销大会上演说，并且在一部描述他冒险历程的迪士尼电影中演出。此外，他也是畅销书《如何卖出更多的饼干》、《凯迪拉克电脑》以及其他重要的事的作者之一。和其他数以千计心怀梦想的老老少少比起来，马奇他并不比别人聪明，也不见得更外向更大方。差别呢，就在于马奇他发现了销售的秘诀，那就是要求要求再要求。许多人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请求别人给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其实不管我们手里推销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总是在别人有机会拒绝之前，就因为害怕被拒绝而先否定了自己。有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心里会想，常常觉得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勇敢。其实我不是这么想。听了马奇他的故事，你也会像我一样，对不对？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只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努力的目标，我们定了这个目标以后，一步一步的去努力，不论性别的，你的梦想都能成真。不要总是埋怨没有人支持你，或者是没有人理解你，因为那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切实的去努力。希望其实会推动我们拿出全部的动力。大海还有收音机旁边的很多青少年朋友们，我知道你们的心里现在也有很多的梦想，关于学业的，关于事业的，关于自己将来前途的，关于一家人幸福的，有很多很多的梦想。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实行，重要的是让我们在有自己计划的同时，也要寻求上帝的旨意。
天 小手，牵我走过每个春夏秋冬。天父，请你牵我小手，小手牵我走过每个春夏秋冬。天父，请你牵我小手，让我做
又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会把我的地址告诉您，欢迎您写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告诉我们。我最想听到的呢，就是您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有什么好的经验，或者是有什么困难，请您把这些经验跟我分享，让我可以有更多的题材在这儿跟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呢一起寻找答案。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还有一本好书要送给大家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八福与你》。福气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渴慕来到我们的家门的。八种福气真的是很多啊，对不对？如果这八种福气都来到你的身边，那该是多么好的人生啊。八福与你是我要送给您的，快点写信来索取。来信的时候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个 @vohc.vohc.cn 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再见。